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席卷佛州的飓风米尔顿啊，今天呢横扫了佛罗里达，伴随着这个强龙卷风啊，已经给当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据最新更新的数据来看呢，已经造成佛州至少有11人死亡啊，几百万人断电。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啊，这场风暴呢其实并没有带来人们之前所担心的一个风暴潮啊。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呢，这个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也公布说，佛州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最糟糕的情况了，尤其是坦帕湾啊，相关的地区呢也避开了当初最严重的那个风暴潮，实际并没有发生啊，相当于这个风暴到登陆的时候呢稍微拐了个弯啊，所以最严重的地方是在这个坦帕60公里这个一个角落啊，所以其实并没有直接吹到坦帕湾，这也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但是即便如此啊，给佛州当地带来的人员以及经济损失呢还是相当严重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这个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呢今天也在白宫做了一个简报啊，说这个白宫呢已经收到了至少11人因这个米尔顿飓风而死亡的报告了。而且呢说这些死亡案例呢几乎都是由龙卷风造成的啊。那么佛州东海岸的城市 San Lucie County 啊，他们的发言人也证实说，光在当地这一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也算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啊，就有6人死亡。那么德桑蒂斯说啊，其实昨天一天在佛州当地呢就有发生45起龙卷风啊，光是昨天晚上就有至少19起，主要集中在佛州中部和东部地区。那么根据 PowerOutage.us 的统计呢，今天上午的时候，佛州还有超过300万户家庭和企业是断电的状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刚刚也就两周之前啊，飓风海伦也是袭击了同样的地区哈，那当时造成了很多家庭好几天都没有电，结果现在呢这个情况又重新上演了。那么这个飓风过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啊，Tampa Bay Rays 坦帕湾光芒啊，它的主场所在地这个球场的屋顶呢已经被米尔顿季风给撕成碎片了啊，但它这个屋顶是那种布料材质的哈。那么好在这个球场啊没有当作避难所，一般这个避难所都选这个大型的体育场馆啊，但是根据呢这个坦帕湾当地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啊，就说用作工人集结地了，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工人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准备为风暴的破坏来处理善后啊，场地内呢也设置了几千张的帆布床，用作这些救灾工人们的使用啊。那么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东伟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早些时候啊，也联系了住在坦帕当地的华人啊，华人。那么我们也就是采访了一位华人女士啊，叫做卢女士。我们也听听看啊，当地的华人啊，作为卢女士她本人在经历这场飓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灾后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就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可能11点左右吧。11点左右的话，又风那个从海岸线上面一路过来，然后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感觉那个才是真正的就风力最强的时候，然后又一直吹，你就可以看到不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已经不敢出去看了，就踢到周围的那个建筑物啊，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那个篱笆啊、外墙啊那些东西啊，然后还有树啊，就是各种声音被风吹的就哗啦啦的响，然后就电还时断时续的，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刮到电线呢，就这样的电压就不稳定。因为昨天那个一整天都挺紧张的，就精神特别紧绷，就到那个时候已经很疲惫了，所以就是外面的声音还挺大的，但是也睡着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周围，那个电还有的，没有受影响，这是最好的情况了。然后就下楼就去检查一下房子的情况吧，因为昨天晚上声音很大，就担心说那个房子屋顶啊什么的会不会刮坏了。然后下去看了一下的话倒也还好，没有见到什么明显的那个损坏。然后我的 房子前面有一个 internet box 裸露在外面，因为它那个外盒子的外壳被吹掉了，被刮掉了，然后积满了水，躺在地上。但是除了这个的话，就没有看到其他明显的就针对我房子的这种损坏。然后就我还逛了一下那小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就很多的那个树啊，就稍微小一些的都刮倒了。然后我们小区的那个有栅栏嘛，就那个篱笆墙就破了一个大洞，有很多那个篱笆就白色的那个木条啊全部都刮飞了，就散落的到处都是。然后因为我在内陆，就是海拔还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没什么积水。当时我问了一下我同事，他们那边就有积水，就坦帕南坦帕那一边，因为它靠近海湾嘛，所以积水还挺严重的有些地方。然后到路上就看到那个警察已经把那个路给封掉了，因为那一区有很多那个积水啊，然后可能那个电线倒了呀，然后树也倒了横在路中间，所以他们就把那一区都给封闭了，就是那边的话可能情况会更严重一些。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刚刚经历过飓风啊，住在佛州坦帕的一位华人朋友啊，卢女士，她所谈论她的这种经历啊，很幸运，因为她住在比较不是靠那么海湾的地方，所以她没有明显的，她的房子没有明显的损害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坦帕这个地区，风暴还是造成了很多这个伤害，比如说树木倾倒啊、电线被扯在地上啊，还有部分社区呢也有淹水啊。那么坦帕的市长啊，今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实际的灾情影响呢还要就是经过进一步的评估才能够完全统计出来，但是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当地没有受到米尔顿的直接的袭击。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它这个米尔顿风暴啊，昨天晚上是在佛州西海岸登陆的。为什么这么幸运啊？就是因为它登陆的时候呢，已经从五级飓风降成三级了，但是仍然很危险啊。而不过它在穿越墨西哥湾前往佛州的中途呢，就出现了这种减弱的迹象。等再吹到这个半岛东海岸的时候呢，最终就降到一级了啊。到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这个风暴就是米尔顿还袭击了东部海岸线的一些社区之后，基本上就逐渐远离了佛州的大西洋沿岸了啊。但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米尔顿呢也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啊，据统计是高达18英寸啊，所以佛州当地呢还面临着一些洪水泛滥的风险。那么联邦航空管理局呢也公布说，现在佛州的机场啊到目前为止今天还是关闭的啊，包括坦帕棕榈滩就是 Palm Beach 和这个圣彼得堡克利尔沃特啊，就是 St. Pete Clearwater， 当然有一些就是非常紧急的医疗状况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救援飞机起飞啊，但是一般商用的呢在以上几个机场全部都关闭了。那么根据联邦应急管理局管理署啊，他的署长就是 FEMA， 他的署长叫做 Deanna Criswell， 他也说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造成当地灾情最严重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飓风所引发的龙卷风啊，但是好在提前的部署和疏散令的发布呢，他认为是挽救了大部分的生命啊。因为之前呢，佛州已经受到海伦飓风的重创了啊，有这个先例在前。那么在米尔顿到来之前，就已经有高达200万人接到了疏散令，那么还有几百万人呢，就生活在这个风暴的路径上啊。预计呢，现在当局预计是两场飓风合计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十亿美金啊。那说到这个联邦紧急叫做联邦紧急应急管理署吧，就是 FEMA， 它的主要任务呢其实就是在联邦层级啊负责保护美国受到免受各种灾害减少财产和人员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联邦紧急部署管理部门。那所有的灾害包括什么飓风啦、地震、洪水、火灾都囊括在内啊，也包括就是恐怖袭击或者一些其他人为造成的灾难都受到联邦紧急管理署的这个管理。那而且呢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啊美国联邦就需要的所下属的这些地区啊制定一些紧急的预案，还进行相关救灾人员的培训啊，包括就是重建啊这些受灾的社区和家庭啊等等。 我们知道联邦紧急管理署啊，它其实总部是在华盛顿了哈，2000多名全职员工，4000多名后备役人员啊，在全美各地都有这个办事处。那另外呢，就是说联邦紧急管理署它只是属于联邦的一个层级，它在真正发生灾难的时候呢，它还需要和所发生遇到困难的这些灾区所在的州政府和当地的这些 local 的比如说市政府 county， 他们也有一些救灾管理部门进行互相的配合和合作。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联邦紧急管理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啊，也可以说是委托者了啊，就是联邦紧急管理署 FEMA， 他会把很多重要的一些救灾工作委托给一个机构，就是美国的红十字会啊。红十字会呢，它是主要负责解决灾民的需求啊，帮助各地有灾区的这个地方呢建立shelter， 然后呢运营 shelter 哈。其实大部分的红十字会啊，它的主要的运营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全部都是靠自不能说全部哈，只是大部分的人力呢也是来自各地的这种志愿者了哈。包括红十字会的运营也是来自各地的捐助哈。那么这一次呢，美国红十字会也在佛州的救灾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东伟呢，在早些时候是联络采访到了美国红十字救灾运营中心的公共事务经理啊，叫做 Christopher。我们也来听听看他所跟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红十字会啊，目前救灾的一个最新情况。
Last night, we had over 83,000 people taking refuge in Florida evacuation centers and shelters. Just last night. So now that Hurricane Milton has made its way through Florida and communities begin to evaluate the damage, we'll be working with all the local agenc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relief and recovery services.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红十字救灾运营中心的公共事务经理啊 ，Christopher， 他介绍呢，其实红十字在，佛州是有部署了5000个啊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在帮助受灾的居民，昨天晚上呢，他这个就已经啊，就是有83000人啊，据统计安全的撤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啊。那么呢，红十字会就是协助他们进行撤离啊，并且呢提供安全的食物啊，安全的这个环境给他们。那其实呢，这个红十字会在佛州啊是有帮助当地运营100多个庇护所的。除了佛州之外呢，他们在这个西南地区啊，比如说乔治亚、田纳西、Virginia、南卡、北卡啊，我们都知道北卡乔治亚这也受到这个飓风海伦非常严重的影响啊，红十字会在当地呢，现在也有部署1500多个。人员啊，在那里进行救灾。而且红十字会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灾中啊，就是协助这些撤离的人员啊，给他们提供帮助、庇护和食物啊，包括相应的医疗服务之外呢，他们还和地方政府合作进行灾后的一些复原工作哈。所以确实是在整个救灾的过程当中呢，红十字会，美国的红十字会啊，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援助哈。很多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人在湾区，心里头也在关心着啊，这些受到飓风海伦呐、包括米尔顿影响的这些其他地方的人。那如果我们想伸出援手的话，该怎么办呢？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those directly impacted by Hurricanes Helene and Milton can help by making a financial donation. You can go to redcross.org to make a donation or call 1-800-RED-CROSS. We are also asking communitie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to give blood or platelets.
那么这个红十字会的救灾运营经理啊，他就说呢，其实大家可以最需要的这些受灾的民众，他就需要财政的援助嘛，所以您可以就是有能力的话，就直接捐款给他们，可以通过像红十字会这样的一些官方认证的救灾机构哈、去捐款，比如说就登录红十字会的网站 redcross.org， 或者打他们的捐款热线1800-733-2767啊，就是1800 Red Cross 啊，你在这个键盘上按 Red Cross 就是他们的救灾捐款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啊，他其实说你除了捐款之外还有几种帮助他们的方式啊，他也呼吁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些有心帮助灾民的朋友，你可以捐血啊和血小板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说需要捐血呢？因为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大家原本啊各地就是有这种捐血渠道的这些工作就全部都停下来了，但是反而在灾区呢是有更多的人需要这种可能输血啊紧急医疗服务的啊，所以就造成很多灾区就是出现缺血啊缺血小板的这种情况。一开始我还有点懵，我说这个捐血小板和捐血不是一样吗？其实不一样啊，捐血小板呢它是通过有个特殊的机器，它把血小板提取之后把你其他的那些再输送回到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啊。那捐血当然就是把全部的血捐出去，不管哪一个呢，这个红十字会都是非常鼓励哈，就是如果你有心帮助灾民的话呢都可以做这个动作。另外呢也可以就是说，因为红十字会是依靠义工运营的嘛，他们在灾区呢也需要义工的帮助啊，如果您能去到当地更好，但是很多人是有心无力啊，需要工作照顾家庭孩子什么的，你哪怕到当地的红十字会中心呢提供一些义工服务，让他们的全职的员工可以去到灾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忙的方式哈。哎，所以这就是如果大家心系灾区哈，心系这个佛州啊，尤其现在还在灾后重建的北卡、乔治亚州的这些灾民，想做点什么帮助他们的话呢，这些啊，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法。好，那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啊和报道啊目前这个飓风啊所扫过的佛州还有其他灾区的一些最新情况。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哈这个飓风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啊，尤其是在大选方面哈，这股风呢也是吹动了啊，影响到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为了监控飓风米尔顿啊以及灾后一些重建工作啊，总统乔拜登呢他今天是推迟了一些海外出访的行程啊，选择留下来呢和佛州当地的一些领导者啊进行及时的通话，而且呢承诺说联邦政府会给当地提供全力的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前总统啊川普对于目前联邦政府啊应对两场飓风，之前我们不是说过海伦刚扫过啊，结果这个米尔顿又来了，他认为这两场飓风的救灾的措施啊和后续的安置呢川普认为做得并不好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总统拜登啊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今天呢川普是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啊发表了一场讲话。他首先对于这个飓风海伦和米尔顿受影响的灾民呢表示非常的同情。但是呢他也指出了认为现任政府的一些不足，尤其他说在北卡州啊，他说这个飓风海伦过后呢这个联邦紧急管理署他认为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情哈。那拜登很快就回应了啊，他说呢川普所指责的说这个联邦补助只有750，他说这个说法不准确啊，他说750我们给的不是全部的补助，而是针对当前需求发放的第一笔赔偿啊，他觉得说这种信息是 misinformation 啊，他就出来澄清啊。那确实根据 FEMA 的规定呢就是说首款它是有一笔紧急补助的，那事后呢是根据你受灾的情况你要去跟 FEMA 进行申请，然后呢符合相应的条件然后会给予不同的补助哈。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但是虽然是有这个补助，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心存侥幸啊，因为一般联邦的这种 FEMA 的补助是很少的啊，就是可能几万块钱，但是也不足以比如说你家的房顶吹没了，然后你的地板被水淹泡了，它也不足以去负担我们所遭受的这个财产的损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要购置相应的一些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哈。比如说你除了房屋保险之外，你如果生活在地震区，你要买单独的地震保险，你要生活在水灾区，你还要买水灾的保险等等啊。所以这就是相关的情况。那么今天本来这个拜登要去德国和安哥拉哈，但为了这个飓风他也没去，说他和副总统贺锦丽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联邦官员啊就是在战情室里嘛，要安排这些救灾的措施还有督促进行救灾的工作。那么尽管这个风暴肆虐啊，我们看到川普和贺锦丽在主要摇摆州的这些 助选竞选的行程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主要呢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提高关键选民群体的一些支持啊。在密歇根州呢，川普呢是主要希望吸引那些蓝领的选民。他表示说呢，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啊，正在剥削美国，抢走美国的制造业的生意。他也重申呢，会对一些国家征收巨额的关税啊。那贺锦丽方面呢，则是去了西部啊，他希望能够增加收获更多的西班牙裔选民的支持，尤其他想收获男性选民的支持啊。他的竞选团队呢，本周成立了一个叫做支持贺锦丽男人的这个组织哈，计划希望在选举日前呢，能够吸引就是拉丁裔当中的那些小企业呀，就是在一些工会大厅啊、社区里面举办一些这个竞选活动哈。那根据美联社和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民调来看啊，在移民问题的处理上呢，其实更多的人啊，西裔选民是倾向川普的啊。川普收获了45%的支持率，而贺锦丽呢是38%。在经济和移民方面呢，也是啊，拉美裔的男性啊，西语裔男性也都是更相信川普的政策。那么如果是女性的话呢，是更支持贺锦丽的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就是在年轻选民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也是两党正在摩拳擦掌想要争取的一个族群啊。今年呢，据统计啊，有4080万啊 Z 世代的年轻人是有资格参与投票选举的。那么随着年轻女性也越来越进步化，政治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啊，所以呢，这个年轻女性的选票也是两党必争的一个部分。还有呢，就是年轻男性的态度啊，和年轻女性其实不太一样啊。据统计呢，年轻男性对于政治、性别和家庭这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更为保守，也就是更加倾向于支持川普。但是不管怎么样，年轻选民我们都知道也是成为现在今年大选的一个角逐之地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贺锦丽方面呢，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啊，今天就去了匹兹堡，这个办了一个集会，就是为了贺锦丽站台嘛，他也想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去支持他。另外呢，这个克林顿啊，也加入了贺锦丽的助选行列啊，他要搞一个什么巴士之旅啊，要在乔治亚啊，在本周日和下周一去乔治亚，然后呢，要去北卡去接触这些农村地区的选民啊，为贺锦丽拉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北卡州啊，受到飓风影响其实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那么北卡州的州议会呢，昨天是紧急通过了一项最新的立法啊，是允许飓风海伦呢受到影响的这些地区的选民，让他们投票更加的方便。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啊，这个飓风海伦之后造成的影响会降低当地的投票率。因为我们都知道北卡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摇摆州哈，如果当地的选民因为忙着救灾，在受灾的过程当中他没法投票，那可真的是问题严重了啊。所以两党都非常的担心啊，当地的这些官员们呢，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应对的反应哈。那么上个月呢，海伦袭击北卡的尤其是西部啊，当地带来了大洪水、泥石流，基础设施呢很多都被摧毁，导致一些城市啊，一些尤其是乡镇跟外面都与世隔绝了啊。而且呢，在北卡地区呢，我们看到造成死亡的人数是高达100多人啊，比这次飓风米尔顿给佛州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啊。那么前总统川普和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呢，他们其实关于救灾方面啊，这个双方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了哈。但是这场风暴呢，对于这个11月5号的大选，尤其是很多州开始提前投票了，其实这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川普和贺锦丽，他们都认为自己啊有能力，可能有信心赢得北卡，关键就是得让支持他们的选民出来投票。那川普竞选团队呢是更加的积极啊，他在星期二晚上呢就公布了一份包括10项鼓励选民投票，解决选民当地选民投票的一些问题清单，解决措施的清单啊，希望能够方便北卡州的选民去投票。其中一项措施呢，就是允许因为飓风而流离失所的选民在选举日当天到另一个县去投票啊。那当然呢，这个川普的清单啊，其实呢，根据 我们看到就是北卡州的州议会通过的这个方案来看呢，大部分还都被采用了啊。比如说呢，允许25个遭到风暴袭击的县的地方选举委员会修改投票时间、合并选区、改变投票地点，允许缺席选票退回到任何县委员会或者投票地点等等哈。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利于这些摇摆州的选民去投票啊，尤其在北卡州。现在问题就来了，能够去投票的到底是支持川普更多还是支持贺锦丽更多呢？这个也是可以说影响今年大选走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哈。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心哈最新的一些科技新闻。